亲爱的神州的弟兄姐妹们，大家早安。我非常的想念各位，然后我最近这个礼拜过着不是我很喜欢过的日子，大概有15天的时间在做研究，在写 paper 啊，然后每天呢老婆也没有讲话，儿子也没讲话。然后就一直读，然后一直写，一直读，一直写，从早上写到晚上，晚上写到深夜，深夜写到早上，可以睡的时候就睡呢，然后起来了就写，累了再睡，然后再写。然后我就发现，刚才诗歌唱一句话哈，说神的爱哈，如果地上的全球为人绞尽智力哈。用海洋当墨水，天上的天空作为纸张，写都写不完啊！我真的明白是那么一回事哈。然后我觉得，我觉得人在浩瀚的上帝面前非常的渺小。人为了要在真理上有一点点的贡献，要埋进多少的精力啊？其实会发现自己真的非常非常的卑微。例如说我读了100多页的东西哈，只为了在 paper 上面能够写上2行。拿 paper 要写20页嘛哈，大概是20，差不多1万字左右，6000字左右。为了那2行，去找了100-200页的东西，然后要能够支持那么一点点，对不对？可是其实你看，今天我们去认识神，神给我们一个真理，背后总结了多少多少的真理，背后变成了一句话让你可以明白。你要知道一句话的背后需要多少多少的智慧知识来把那一点点光显出来。其实上帝很爱我们，我们为了要认识他，上帝把那个宝贵的真理从历史那么浩瀚的发展成为一本圣经给我们，然后圣经里面有一些话很精彩的去总结了圣经的整个信息，又用那一两句话赐给我们。你要知道那一两句话的背后有多少丰富的智慧知识，所以这是为什么传道人哈永远讲不完他的道。传道人挑了一句话，然后就在里面琢磨琢磨，然后越想越深刻，最后呢要把它解开来。我们最近在小组里面，我们在看神的爱，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在 Lansdale 的小组，还有在Horsham 的小组，我们开始一套查经的材料哈。那我们在查神的爱，最近上一次查的题目是神用耶稣为我们做挽回祭。这是为什么今天用到这段经文哈。我们查到在约翰一书4:10，可以帮我把经文放在约翰一书4:10，我们可以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吗？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我今天要做的事情是复习一下这段圣经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然后看一下在约翰一书4:7-18整个上下文的精神啊。首先我们看这段经文，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我们在小组的时候哈，我们分成了弟兄跟姐妹分开来，大概6-7个人一个组，然后我们讨论。然后我在弟兄的那一组里面，我去了两个团契哈，然后一个 Horsham 一个 Lansdale， 然后都在弟兄的小组里面。我们问到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相信神爱你吗？其实弟兄很少被问到这个问题，通常姐妹会这样讨论，弟兄很少被问到这个问题，你相信神爱你吗？ 然后我在写 paper 的时候，哈，我有一段时间很焦虑，然后我情绪起伏很大，然后呢，很容易被激怒，哈，为什么？因为我很紧张。如果有事情进来干扰我的话，我会觉得很受干扰，我整个情绪很差。虽然我在做神的工，我在读圣经，可是我会读到圣经读到情绪很差，因为我要写 paper， 然后我要读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然后有一刻在晚上安安静静的时候，我已经写到两点三点了，然后觉得老婆又不在身边，大家都很安静。你们觉得安静是写东西的好时候，我觉得安静很寂寞啊。然后可是在很劳碌的时候，很焦虑的时候，想到这个话，就是说，陆主任，你相信神爱你吗？李恒弟兄，你相信神爱你吗？你知道我们不容易去活在神的爱里面。对男孩子来讲，是我不敢说其他男孩子怎么样，像我从男孩子变成一个男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都是男人，有时候很像小孩，其实心里面充满了惧怕。其实男人的惧怕是很难表达的，男人不会表达自己的惧怕，男人会表达自己的焦虑，就说我担心，我必须要更努力，我紧张。其实担心就是惧怕，是一回事。只是如果我说我怕的话，我就不是男人。可是如果说我是焦虑的话，我还是男人。而且呢，你们应该要理解，我要焦虑，因为我在承受的担子很重，对不对？我在做的事很困难，我希望我的太太明白我在做的事情很困难，时间很少，我焦虑，可是我不能直接跟她说我害怕，其实就是害怕。然后我在那个很焦虑很害怕的晚上，上帝问我这个问题，你知道我爱你吗？你知道我们对上帝的爱不是很了解，我们常常觉得上帝是一套规则，我觉得上帝是一套宗教，我怎么样操作了，然后上帝会怎么样的报答我，或者我应该怎么样做才是对的，怎么样做是错的，我应该怎么样在我的妻子儿女面前活出一套属灵的样子，在教会面前被人尊重，我应该怎么样在工作的时候让我的老板赏识，我应该要怎么样做的时候，我不知不觉我自己要承担住这整个世界，我必须承担住整个世界，而且世界也要求我为我做的一切负上责任，我如果一件事情没有做好，我就很担心人家会怎么说怎么看，如果哪怕是最小的事情，哪怕是我家里面有一样东西没有放好，我会担心有人不高兴，我会担心我小孩子绊倒了，他们被我做的犯错，我的这些小小的错误会影响到别人，我事实上是非常的紧张。可是在我想要撑住这整个世界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世界太大了，然后我太不稳定了，我有的时候很强壮，我有的时候早上起来觉得我精神很好，然后我的智慧聪明很足够，我觉得今天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做得好，所以当那一天我就把我东西弄好的时候呢，我就开始跟我周围的人开始炫耀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那我今天做好了这个，做好了那个，做好了这个，然后不错吧，然后我下句话没有说，就是希望他也告诉我说你很棒啊，哈，因为我们就活在这种光景里，要么情况很好，希望大家觉得我很棒，要么情况不好，希望大家同情我，我是很焦虑，我的担子很重。不过对于别人来说，你很不稳定的，为什么？因为呢，你到底什么时候是担子重，什么时候是很强壮，谁也不知道，对不对？今天一下子就很焦虑，很害怕，明天一下就很骄傲，很得意，到底是怎么样，我也搞不清楚，我看你都是一样啊，哈。所以站在别人的眼光，特别站在姐妹看弟兄的眼光，其实弟兄很不可理解啊。我不知道，不知道别的弟兄是怎么样。可是我想劝弟兄一件事情。 其实上帝爱我们远胜过我们所知道的。我想让大家来看这段圣经，在约翰一书四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好吗？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这里面有一个文法，这边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这个认识神，你猜猜看，是讲现在的状态呢，还是讲过去的状态？听懂我的问题吗？他讲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他讲的是说现在认识神，还是讲说过去认识神？是现在哈。那我们看第二节啊，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啊。这边第二节里面，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啊。这个就不认识神的时态，你猜是现在还是过去啊？因为你看英文它翻译成 does not， 对不对？可是希腊文不是，希腊文的话，第一个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叫做 indicative present， 就是指现在。第二个呢，就不认识神是 indicative aorist， 就是过去的。这个意思会产生什么差别啊？我白话讲给你听啊，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就是如果你可以爱的话，是有爱心的人，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你此刻就是认识神的状态，可以跟得上啊。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就没认识过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是没有认识过神。因为神就是爱，你是先不认识神以至于没有爱心，还是没有爱心所以不认识神？是先不认识神所以没有爱心。这个就是现在讲的重点。如果我今天读这段圣经哈，用来彼此谴责我们没有爱心，我们读完圣经之后只充满了罪疚感，而且觉得太难了，基督教太难了，我太糟糕了，上帝天天叫我去爱人，而我天天失败，对不对？可是经文其实是要告诉你，如果你没有爱心的话，原因发生在更早，是因为你什么？你不认识神。你如果不认识神，你怎么样可以爱神？你怎么样可以爱别人？你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去给我们给不了的东西。通常我们一般对爱的解释是什么？例如说，你如果爱我，你就会照顾我；你如果爱我，你就不会对我乱发脾气；你如果爱我，你发完脾气，你就会原谅我；你如果爱我呢，就是我发脾气，你还觉得我很对；你如果你如果爱我，你就会原谅我，你就不会数算我的过犯。如果你爱我，你就会觉得我所犯的过犯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当初没有爱我。你如果爱我，你就会离开你自己舒服的地方出来为我牺牲。如果你爱我，你就会想到要照顾我的需要，你会多想一步，我何必要讲，你会先想到。如果你爱我，你就会去做那些你不愿意的事情，为了我的缘故。这是我们这样想的。因为我这样想，以至于我爱别人也特别的困难。你明白吗？因为我对于爱的定义已经是自我中心了，我怎么样去爱别人呢？那我觉得太难了，因为每次当我想到我要去爱人的时候，我就想到人家应该这样爱我，然后我就想到我要付出这么样的代价去爱他，然后去爱的时候就发现他不会那么可爱，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我如果这样爱他之后，他不会这样爱回来，有没有？那这个结就永远打不开了，我们就死在一个谁爱谁比较多的游戏里面，永远出不来。可是其实上帝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 焦点不是放在爱的命令上面。你看，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对不对？这是一个命令。可是焦点不是放在应该这件事情上面，焦点是放在哪里？焦点是放在爱是从神来的，是你要认识上帝是爱，而且认识到他有多么爱你。你如果知道上帝爱你，很多事情就容易多了。你知道，如果我今天跟一个人生气，我们有冲突，我们不能够解怨，然后有一个人来，例如说牧师吧，到我们家里来，然后为我们祷告，关心我们，然后他一听一听啊，你们在吵架，就试着给我们一个标准，说，哎呀，不会啦，大家都有这个困难，别人家不是这样子的，其实应该这样做，圣经说我们应该那样做。哎呀，你这个人不要太那样，要变成这样，那个人呢不要太这样，变成那样。我们都在调整我们的人格，好让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有没有？你猜猜看，通常有没有用？通常呢，我们那个牧者替我们生命改变祷告，我们就替他赶快离开我们客厅祷告。因为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没有效果的。你叫一个已经生气的人不要生气，他只能觉得我为什么不能生气，他这样对我。你叫一个没有爱心的人要为别人牺牲，他只觉得为什么要为别人牺牲，他又不值得。可是如果今天焦点不是放在你应该要爱人，你应该要饶恕，你应该要牺牲，而是放在嘿，陆尊恩，耶稣非常的爱你，上帝非常的爱你，他托住你，他照顾你，你还不认识到他有多爱你。你如果认识到他有多爱你，事情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小组里面的时候，我们问了弟兄们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要分享的。我们刚刚第一个问题说，你相信神爱你吗？然后第二个问题说，神怎样爱你？我们就六个弟兄，人不多嘛哈，就要分享神怎样爱你。我敢说哈，这个显出我们信仰生命的深刻到哪里。然后对不起啊，弟兄，我不是故意晒你哈，我不会讲名字啊，就是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大部分的人是想要说，哎呀，我信主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后来呢信了主以后上帝祝福我，所以我知道上帝一直爱我。还有人分享说啊，那个我最近有很多的压力，可是呢我回去找圣经的时候一看，哎，还真的有亮光，觉得上帝在照顾我。我们觉得上帝怎么样爱我们，绝大多数的情况，我们是用我们的生活是不是顺遂，是不是看到上帝的手来判断的。你同不同意？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坐在这边，如果我问你说，你相信神爱你吗？可能有三分之二的人会举手，有三分之一人有一点怀疑。那如果你去问那些相信上帝爱你的人，问说神怎么样爱你呢？大部分人讲的都是跟生命的成就有关系的事情，跟人际的关系的顺利有关系的，跟生活的困难被突破有关系的，跟疾病的医治有关系的。这个显出我们生命的本质，因为我们难免都会用生活自己的期望能不能得到实现，是不是顺遂，祷告是不是蒙应允，别人能不能肯定自己，甚至很主观的今天的心情是好还是坏，来判断上帝是不是爱自己。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个是自我中心。我们都非常自我中心。如果你问我爱不爱我的儿子，何必问呢？你知道的。可是我的儿子也许会有的时候冒出一句话说，我觉得爸爸你不爱我。因为不是因为我到底爱不爱他，是因为他当时跟我的关系他觉得怎么看来决定。所以我们常常会这样子，我自己常常会这样子。我不会亵渎的直接说上帝你不爱我，可是我会 忘记上帝的同在，去用自己的手段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用自己的方法来疏解自己的压力，然后希望成就自己，好让自己的困难可以突破的时候，我忘记上帝爱我。可是其实上帝已经爱我。你回来看这个圣经，在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九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这边显明了什么？神爱我们的心。你怎么知道上帝爱你？你是如何知道上帝爱你的？因为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你觉得这句话对你有没有影响力？这句话可不可以帮助你相信你今天你待会要面对的一切光景，你此刻的一切状态？神爱你，因为他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你的生命，这句话对你有没有意义？我相信对有时候我们来讲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第七节说，第八节说，我们还不认识神，我们不完全明白这是上帝的爱。所以让我再多花一点时间，我们来解释第九节，为什么这是上帝的爱。为什么上帝爱我们的方法是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首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看第十节啊，往下。神爱人，神就要救他们。神对人的爱主要关切的是神的救恩，因为人活在罪恶、死亡、堕落、悲惨的光景里，不管他自己知不知道，他觉不觉得，神对人类的爱主要表现在他的救赎的行动，而他救赎的行动的高潮是他用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啊。第十节，什么叫挽回祭？挽回祭的基本的意思就是用圣洁的祭物来代替有罪的当受愤怒和毁灭的罪人。挽回祭预设了一件事情，是神为有罪犯错当受愤怒和咒诅的人类赎罪，弥补了他们罪恶的代价。他用挽回祭的手段使他们不算为有罪，使他们跟这位上帝和好，使他们享受这位上帝一切的祝福。这就是爱。你有明白到你需要挽回祭吗？你要明白，很多人在信主的时候，人家说哎，你要信神，因为神就是爱，神爱你。可是人们对于神爱的定义是，我觉得我还可以，我不错，我有需要，如果上帝能够为我多做一点的话，我就知道上帝爱我。可是你不是只需要多一点点祝福，你要知道，其实你活在一个非常罪恶、败坏、堕落、要面对死亡的光景。我们其实不是一个路上的一个自然的正常人，然后需要天上有个阳光照我们。我们其实是在病床上奄奄一息，随时要面对死亡和罪恶咒诅的一群罪犯。上帝对我们的救赎行动是他要将我们的罪给洗净了，他必须把我们从他的愤怒和咒诅中间救出来，这叫做挽回祭。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神为什么要去救一群罪人呢？还有很多人说啊，我是罪人，但是我知道我有问题，可是我不觉得我的问题有那么严重。为什么好像上帝要把罪的问题看那么严重？你知道罪的基本意思不是说我有缺点，罪的基本意思是我对这一位赐生命给我的上帝有一个天然的敌意，我抵挡他，我不喜欢他，我要与他远离。你知道这很严重， 神天天把生命气息赐给你，你天天用这个生命气息来抵挡它。不是说我觉得我看镜子的时候，我觉得我身上有点雀斑或有点鱼尾纹，所以呢我需要上帝这个化妆品帮我 make up。 不是，我在上帝面前是一个枯干的骷髅，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是一个即将要在败坏中死在罪恶中的罪人。我与神为敌，神愿意来救我。神为什么愿意救我？没有什么理由的，是因为他先预先看到说，哦，某某人，我救了你以后，你将来会变成很卓越的人物。不是，是因为上帝救你，你才能成为卓越的人物。是因为上帝预先知道说，哦，某某人，你如果信了我以后，你会为教会奉献大笔的金钱。不是，是因为你需要救恩，神救了你，神再赐给你奉献的机会，让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荣耀他。上帝要救我们的时候是没有理由的，如果一定要有理由，只有一个理由，是什么？是因为爱。爱最最深最深的原因就是爱自己。爱最深最深，没有别的理由。我是没办法这样爱的。我爱的人是因为他有一些特质我很喜欢他。可是上帝爱我们是因为他是爱，没有理由的。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信仰有一个很强烈的信息叫做拣选，无条件的拣选。无条件的拣选背后真正的精神就是无条件的爱。神爱你不是因为他预先看到你会做什么，神爱你不是因为他知道你可以为他做什么，神爱你不是因为你已经有了什么，神爱你不是因为你做过了什么，甚至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做得太糟糕了，上帝就是忍不住想救你。神爱你是因为神爱，神爱了你，神就要爱你，没有别的理由。神让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个爱是出于神自己无条件的全权的爱。所以圣经最出名的章节在约翰福音3:16，会背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意思是说，如果神没有赐下他的儿子做挽回祭，那么罪人将永远灭亡，失丧者永远沉沦的危机将因着神儿子的缘故被挽回了。那我们现在想要把这个问题推深一点啊，为什么一定要用挽回祭的手段？为什么一定要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才能够为罪人赎罪？除了耶稣为我们的罪流血之外，还有其他更好的祭物可以用来赎罪吗？有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我们在 Horsham 的小组跟 Leslie 有问过这个问题。有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上帝为什么一定要用耶稣他的儿子上十字架为罪人流血的方式来救罪人？难道不可以派他的儿子下来踢一场足球来救罪人吗？难道不能直接大赦天下，然后宣告世人无罪就罪人吗？他为什么一定要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来赦免我们的罪呢？为什么？好，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不能够忽略人有罪的现实，所以神不能直接的大赦天下，对不对？所以神要为他们付上代价，对不对？好，那为什么那个代价一定要是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不可以是另外一个东西呢？
因为只有他是无罪。
那难道不能有另外一个无罪的人来替我们的罪付上代价吗？为什么一定要是他儿子耶稣基督呢？难道上帝不能再造一个新的人类来为世人赎罪？为什么一定要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这样表达了上帝 至高的牺牲是吗？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以后来我们的团契小组聚会啊。有一个答案是这样子的，给你做参考。神一定要让他的爱子为罪人死，才能赎去他们的罪债吗？神既然是无所不能的，他是否能够用其他更容易的方法来达到一样的果效呢？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因为罪的严重性干犯了上帝的圣洁，罪的严重性到如此的严肃，如果没有一个可以比犯罪更伟大的祭物，就不能够赎去他的罪了。如果不是神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是神的儿子，取了人的样式和身体为人赎罪，就没有任何的祭物足够的尊贵，足够的圣洁，可以来付上这个伟大的代价。意思是说，罪的本质干犯的是谁？神的灵魂。有什么东西足够有那么大的价值，可以把罪洗去？他必须要足够的尊贵，他要像上帝一样尊贵，然后他必须是人，他才可以赎去人的罪，他必须是无罪的，完全圣洁的，才能代替有罪的。如果不是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那样的尊贵，他本来是神，成了人的样式，就没有任何一个祭物可以来为人的罪赎罪。罪是如此严重的干犯了神的圣洁，配受神的愤怒和刑罚。神本来不必来拯救罪人，然而神用自己无条件的爱拣选了一些人免于灭亡。神既然定义要拯救他们，就必须用他爱子的血，那个最完美最尊贵的祭物来做他们的赎价，好救他们脱离自己公义而圣洁的愤怒，使他们与自己和好，好将上帝丰沛的恩典可以临到他们。所以这就证明了为什么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说，若不流血，罪就不能赦免。这个血不是世上任何的血可以来赎罪的，不是动物的血可以来赎罪的，不是另外一个人他一生过的道德的生活就可以来赎罪的。他只有一个人，是神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取了人的样式，用圣洁的生命活在我们的中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才能够为我们赎罪。所以你这边看到上帝的爱是什么？上帝怎么样去爱我们？什么是上帝的爱？上帝爱最关切的问题是什么？是罪。上帝的爱付上最大的代价是什么？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自己。上帝的爱不是懦弱的爱，不是纵容的爱，不是讨人的喜欢而去爱的爱，甚至不是讨他自己的喜欢而去爱的爱。上帝极其的圣洁，他恨恶一切的罪恶，他审判刑罚一切的罪人，这已经是爱的表达了。可是他还要进一步的从沉沦的罪人中牺牲自己的爱子，做完美的挽回祭。他用自己儿子的生命把他们挽回，这才是宇宙中那最终极也最完美的爱。上帝为了爱我们，献上的是他自己儿子的生命，是三位一体神自己的灵魂。你相信上帝爱你吗？上帝怎么样爱你？我们一起来念第十节，我们今天要把它背下来。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我们虽然知道上帝爱我们，但我们的生命常常活在好像神不爱我们的光景当中，这是一种软弱。因为当我怀疑上帝爱我的时候，我不容易去看到十字架。如果我今天要为你祷告，例如说你今天，我有一次很久很多年以前，有一次跟我太太去买菜，突然间路上接到一个电话，然后电话里面就说我先生说要跟我离婚，他跟我说无法挽回。你知道我在买菜，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回答他。我认识他们，我认识先生，我认识太太，我不知道说什么。我不能跟他讲说不会了，不会，没事的，真的没事，他绝对不会打电话，也不会告诉我。而且我们没有那么熟，你知道吗？不是说他每次要发泄一下会打电话给传道人，他觉得已经天已经裂了，他觉得已经没有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我祷告一下，我跟他说上帝在，有办法。其实我没有答案，可是如果我现在能够回答他的话，我会提醒他，上帝爱你，不要害怕。我说上帝没有爱我啊，因为我们的婚姻要分裂了，然后我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他有很多问题。不，上帝爱你，你知道上帝爱你为什么？因为他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现在我再考考你啊，这边说不是神爱，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这个神爱我们用的是现在还是过去？其实哈，这很 tricky 哈，叫做 indicative perfect， 什么意思呢？过去就开始，一直发生，直到现在还会下去，懂吧？意思是说，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早就爱了我们，爱到现在。从什么行动看出来呢？从一个现在发生的事情、将来发生的事情，还是过去的发生的事情看出来？过去的，啊，这边的水平都很高哈。不是我们现在能够爱神，而是上帝一直早就爱了我们，现在还在爱我们，还会爱我们到底，是从一件已经发生的事情看出来的。那件事情是神差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如果你对上帝的爱不清楚，你闭上眼，求神让你的眼目中浮现一个图画，是什么？十字架。弟兄啊，因为姐妹我不明白，我发现我越来越不明白姐妹。弟兄啊，当你骄傲的时候，你不知道上帝爱你。我劝你看十字架。弟兄啊，当你焦虑的时候，你不知道上帝爱你。我劝你看十字架。弟兄啊，当你寻找世界的试探满足你的肉体的私欲，寻找别人的称赞满足你的自尊心，当你拒绝为着上帝的爱去付出，回应周围一个很清楚的需要的时候，弟兄啊，我告诉你，你不爱上帝，而且你不认识他。我同情你，我不想责备你，我想说你不认识上帝有多爱你。我想劝你去看十字架。如果你看到上帝爱你，为你把他的儿子 放在十字架上，为了你一切的罪恶败坏死亡献上了挽回祭，你就知道他爱你，你知道他不会离开你。你知道如果上帝可以在历史中的一刻为你付上这么大的代价，他就没有任何一件事物他不能再继续的赏赐你、照顾你、保护你。所以这就像在罗马书第八章31-32节里面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个话的白话的意思就是说，神为了要帮助我们，他如果连他的儿子都可以为我们舍了，在十字架上流血受苦做了我们的挽回祭，神如果爱我们可以把最好的给我们，难道神不能把其他的一切事物都白白的无条件的赏赐给我们吗？你知道我自己开始成立家庭以后，我第一个挣扎是财务。我是传道人啊，我跟你讲，我不是说我很爱钱，但是我单身的时候，我们很简单，一结婚以后呢，开销就是两个人还要加倍，因为婚姻要建造很多的东西。我一结婚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我是个男人，我必须要在我的新婚妻子面前显出我很有男子气概，我绝对不要让他，我要让他 money free 哈，就是 worry free 哈，就是绝对不要担心钱的事情。我就要开始考虑，可是我是一个穷神学生，你知道吗？我一开始服侍的时候哈，我就不由自主的会去注意钱的问题。那我跟你坦白哈，像我们的梧桐姐妹帮我们管会计，我这边有拿500块的奖学金哈。梧桐姐妹有一次迟了一个礼拜没给我，我心里面就开始这样。他没做错什么，上帝要看，让我看见我是这样，然后我就有点丢脸，就很羞愧，我觉得我是一个传道人，可是呢，500块我在这边，有没有这样子？觉得会脸红，因为觉得自己怎么看世界看那么重。其实不是看世界，我仔细分析，不是看世界，是很复杂的心情。我觉得我要照顾我的家，绝对不要让我的太太觉得看我为什么没有钱。然后其实问题不是钱，是关系，这是在我的生命里面，关系才是本质。然后我就焦虑，我害怕，我那个焦虑感是不能说出来的，因为现在比较健康还可以说，就觉得不能说出来的。为什么？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显出我会怕，可是其实我真的怕。这个怕的背后，我对上帝会照顾我没有把握。我做了传道人，上帝会养活我。你知道我去传福音的时候，去我到大学城去哈，那些学生都很年轻，问我的问题都是什么预定论啊，好，科学与创造啊。他们的父母亲来哈，他们父母亲中国大陆来，现在都60-70岁退休的哈，来看孩子，然后坐在桌上吃饭哈，然后就问说啊，哎，先生您做什么的？我说我是教会的传道人。然后那个妈妈们哈，看着我就凝神说，那你拿什么吃饭呢？我说哦，在教会服侍上帝，上帝会养活他们。然后他们说哦，教会会给你们工资是吗？然后我说是，不过是上帝养活我们。他听不懂后面这句话的意思。我跟你说，我也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我也听不懂。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要相信上帝会照顾我的需要，好难，好难。我今天都是跟弟兄讲，我们一副道貌岸然，很有信心，特别姐妹在旁边的时候，我们更有信心。 弟兄围在一起分享祷告的时候就知道光景是什么了。说最近担心没有工作或担心要找工作，哎呀，有 60% 在想的都是钱的问题。因为那个钱不只是钱，钱代表我们的尊严，钱代表我们在姐妹面前的地位，钱代表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承诺，我们的安全感。我们把一切的担子担在我们的身上，如果不是我们变成一个懦弱的弟兄，就被人家欺负嘲笑。而我们不是，所以我们要强，我们强起来，我们负起钱的责任。可是压力好重啊，在生活工作中，一点点的不顺利，一点点的风波，都会让我们心情，就是上上下下。为什么？因为这个影响到所有的事情，钱。上帝会照顾我们。你说最好传道人来跟我讲道，指出八节圣经，上帝答应会给我钱，那我就知道上帝爱我。其实上帝会给我们钱，可是上帝不是这样跟我们说的。上帝是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如果上帝愿意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显出他爱我们，既是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如果连他的儿子都可以赐给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赐给我们？如果他今天没有赐给我一件东西，我从心里面可以知道这对我是好的，不是因为上帝吝啬不愿意给我，不是因为我自己私欲很多很贪恋所以上帝要处罚我所以不愿意给我，不是因为上帝忘记了我所以他不供应我，是因为他非常爱我，他知道这个东西在这个时刻给我不是最好的，他命定了给我的时刻他预备好了。我这两天我在写一篇论文哈，我在研究一个神学家，你们不知道哈，他名字叫做 Gerhardus Voss 哈，你们不知道 Voss 是谁，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今天的华人教会里面最重要的神学家大部分都受到这一位 Voss 的学生的影响。 Voss 没有人认识啊，他已经被遗忘了，他的影响力非常大。可是我在读他的传记，研究他的书信哈，我说几千页都是这些资料，我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他一生活了87岁，然后他是在美国的荷兰移民到美国，19岁的时候就写了一篇论文，非常的精彩，他的教授被他说服了，帮他把论文出版，然后把他送到德国去念书，最好的柏林大学里面去跟第一流的批判学者去念书，然后他19岁就已经非常天才了，已经超过我们今天大部分神学家。他去那边念书的3年哈，生了2年半的重病，一面生病一面念书，后来在柏林城市里面太辛苦了，他就搬到比较小的城市叫 Strasbourg。然后在那边呢遇到了其他的老师，更批判更自由派更不信圣经的老师，后来造就了他为保守的神学辩护最伟大的神学的结构，成为我们这群传道人的先祖。他的贡献非常的大，是不是我今天可以解释的？可是他24岁到26岁那2年半生了重病，在德国的时候他几乎没有办法念完他的博士班。我后来发现，我读到那段的时候，我晚上刹那间 我看到一件事情我就哭了，我就去跟我太太分享。因为这个人他活87岁，24到26岁那三年里面的重病对他人生有没有影响？对他的健康没有太大影响，我跟你说，可对他的人生太影响太大了。因为当时他在德国念书的时候，已经有人发现他的天才，有一个很重要的德国的政治家的学者叫 Abraham Kuyper 凯波尔，在他还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要邀请他到荷兰的大学，新建立的荷兰大学里面去做教授。 他很想去，可是他不能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爸爸妈妈觉得他的健康很差，要他赶快回家。结果呢，他就为了要赶快回家呢，就随便写了一个论文，真的是随便写的，那个论文是随便写的，然后就毕业了。毕业了以后，他就没有办法再回去德国，他就回到了美国。后来到了从前的普林斯顿，后来变成今天的 Westminster 我们的学校最重要的神学的启发者。他的影响力超过100多年，在北美。我看到那一段的时候，我突然间明白这有上帝的手。他24到26岁那2年半生一场重病，在他最天才最旺盛的时候强迫他回家。如果他当时没有回家的话，基督教在北美的历史，北美基督教的历史未来的100年整个改写。因为你不知道他对于今天圣经无误，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以此为基础来解释圣经，从创世纪解到启示录的整个方法是从他开始的。如果他没有回到美国的话，整个教会历史改写。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个呢？上帝没有做错事情。一个年轻的爱神的为上帝奋斗的神学家，19岁20岁出去念书，怎么搞得生了重病，差一点书都念不完。上帝是不是不爱他？上帝不是不爱他，上帝重重的要用他。上帝给他那一场病改变他的人生。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情，他在生病以前，他在美国的时候，是那种趾高气扬，讲话非常犀利非常锐利，然后会把你所有问题都给戳破，很可怕的一个护教学者。他回来以后开始讲道，里面充满了生命，充满了对天堂的盼望，对于永生的渴慕，对于神话的信心，整个人的生命被改变了。我看到的是一个很棒的天才变成一个很属灵的伟人。在德国念书的那一段时间，自由派的冲击加上他生的重病，他生命改变了。我发现一件事情，在我同时想这样讲到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个很深的感动。上帝爱 Vos， 上帝爱他，虽然他生病，虽然他不顺利，他那几年是最痛苦的时候。可是当你把他的人生打开来的时候，你发现不，上帝爱他到一个程度，上帝重重的使用他，把他的生命整个往一个不同的方向塑造了。然后我就开始想我自己，因为我马上就要35岁了，我能不能相信上帝爱我？还是我这一生汲汲营营的只为我的银行的存款里面是不是足够在奋斗？还是我可以相信上帝爱我，因为我看见他差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既是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将万物与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如果神愿意将他的儿子白白的赐给我们，难道我们还需要先给上帝什么才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吗？不需要。所以亲爱的弟兄们，还有在他们旁边与他一同焦虑的姐妹们，上帝爱你们，上帝真的很爱你们。如果你们结婚，我也劝你们，其实因为神的恩典在你们身上的缘故，你们要相信你们是世界上彼此最相爱的两个人。夫妻不管有什么问题，没有地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你们更爱彼此，这是因为上帝在你们身上工作，只是因为我们太幼稚了，我们太罪恶了，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里面那么多问题。可是其实上帝的恩典已经丰沛临到我们，只是我们不认识他。所以巴不得今天神看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认识到上帝爱我们。为了他的爱，神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上帝会照顾你的需要，他知道你的困难，他已经为你预备，在十字架上你就看出他爱你，你就知道他现在也爱你。 不要担心别的，放手去爱你的配偶、你的孩子，还有你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做接受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好想要认识你，求你让我们认识你，好叫你的爱可以在我们的心中变得丰富，变得清晰。主啊，求你让我们可以再次被你的爱感动，让我们不要把你的爱变成抽象，不要把你的爱变成很疏远。求你让我们看见十字架，你为我们的罪、败坏和将来的愤怒，献上了最伟大的赎罪祭，将我们挽回。你洗净了我们的罪恶，你饶恕了我们的过犯，你把你的爱倾倒在我们里面，你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求你让我们可以紧紧地跟随你，求你让我们在觉得不能爱的时候，能够想到你好爱我们。求你让我们在想要很努力去保护自己的成就，去保护自己的名声，去保护自己的荣耀的时候，想到你爱我们，只有你可以保护我们。在我们为许多事劳碌愁烦的时候，求你让我们看到你照顾我们，我们不会缺少什么。你是我们的好处，我们的好处也不在你以外。谢谢主，我虽然不配，但我求你将这爱借着这信息放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里，使我们今天、明天这个星期的生命因为你的爱而改变。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